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因为凡有气息的啊，都要赞美他啊。弟兄姐妹平安啊！神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啊。记得两个星期之前，我在这里讲啊，尊敬啊，孝敬父母啊，就是讲到要尊重我们的父母啊。今天我们讲啊，第七条诫命，不可杀人啊，讲到尊重生命。啊，我想啊，大家看到这一条诫命的话，应该都松了一口气啊，因为其他的诫命可能我们手做的还不是太好啊，但是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我想大家都可以完全的遵守到了啊。不可杀人还需要你来告诉我吗？不要说杀人，我想在我们当中啊。很多的人杀只鸡都不敢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的妈妈啊，杀鸡的时候就先把这个鸡的脖子上的毛都拔掉，然后用一把剪刀啊，很残忍的在它脖子上剪下去啊，然后有一个碗放在下面，把这个血就滴在这个碗里面啊，这个血也是可以吃的啊。想起来啊，就很残忍啊。不过吃的时候还是很好吃啊。我想大家都没有机会啊，现在都买不到活的鸡啊，可以去杀。我想大家也不敢啊，因为现在鱼都是杀好的。不过我记得十多年前啊，我的眼睛啊。做手术啊，刚做完手术之后，我也不知道监理师母从哪里啊去买了一只鸽子回来。他说我今天买的那只鸽子是活杀的鸽子啊，是别人帮他杀好的鸽子啊。他说啊，我今天给你煮这个鸽子汤啊，因为他啊听说鸽子汤对愈合这个伤口啊非常的好。他说这个鸽子不一样，不是冰冻的，是活杀的，一定很补啊。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厨房里面一声的尖叫，我就跑出去看。他说这个鸽子怎么还是热的，好像还没有死透啊。我相信我们现在啊，不要说杀人啊，连杀一个小小的鸽子都不敢。再说杀人是需要偿命的，但虽然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恨一个人恨到咬牙切齿啊，甚至心里面恨不得这个人死掉的念头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动，一种念头啊。虽然有这样的一种念头，但是谁又敢真正的去杀人呢？杀人偿命啊，杀人的后果啊，谁能够承担呢？所以不可杀人啊，这一条的诫命啊，对我们基督徒啊，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的那个讲到的啊，不可杀人啊，原文啊只有两个字啊，这个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只有两个字，一个是OK 好啊，L-O 啊 ，L-O 是不的意思，然后后面那个就是杀啊，其实就不杀啊，但是杀这个词在希伯来旧约圣经当中至少出现过八种不同的表达啊，我们在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好，他说不可杀人啊，显然在这条诫命当中教导的是杀人啊，不是宰杀动物啊。但是在英文圣经当中啊，就翻译成You shall not murder 无论是NIV King James 都翻译成You shall not murder 不可谋杀谋杀跟杀人是不同，有一点不同的谋杀是杀人的一种谋杀通常是指有预谋的蓄意的结束人的生命杀人有很多种。在法律的体系当中的杀人比方说被判了死刑的 囚犯啊，还有军队当中啊，战争当中的这种杀人啊。那这里不可杀人的这个杀人这个词，并不包括啊这几种的杀人啊。这里啊，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啊，不可谋杀似乎更接近一点啊，但是。其实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的运用啊，也不仅仅是谋杀啊，它还包括了啊，人在发怒的时候过失的一种杀人的行为啊。如果我们熟悉圣经，我们知道上帝设立了逃城啊，就是为这些人过失杀人的。所以这句的经文啊，如果要完全的表达它的意思，可能更完整的说是。不可以在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外不正当的夺取人的生命啊。如果这样的话，不可杀人的范围就似乎更宽广了一些啊。有一门学科啊，我们称它为伦理学啊。伦理学是用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的准则。伦理学的伦是指人的关系，理是指一种行为的规范啊。那么我们基督教当然有发展成出一套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学啊。我们讲到理论没有实践是空的啊，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基督教伦理学就是探讨圣经的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真实的生活当中，也是帮助基督徒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盼望我们明年有这样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的基础当然是我们的圣经它以圣经的伦理为基础来回答我们现代人所面对的社会的问题当然旧约的十诫是基督教伦理 学的这个根基圣经的真理是非常清楚的不可杀人也好不可说谎也好是非常清楚，但是一旦到了应用的层面有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不但要坚持遵守这个真理的原则还要考虑到当时的场景场合和处境如何在不违背真理的原则之下在合适的场合和处境中活出基督徒美好的见证荣神益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真理如何能够真的实践到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况当中比方说我们华人基督徒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次回国的时候可能你的父母要求你向你的祖先来下跪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在清明节的时候在祖先的墓前下跪可以吗如果这个可以那可不可以烧香那烧香是不是背后意味着你在拜其他的神灵又比方说不可说谎这个好像又更复杂不可说谎是非常清楚的真理无论如何基督徒是不可以说谎言的但是有的时候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当中就变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一个病危的病人你可不可以不告诉他目前他真实的情况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打过一个扑克牌的游戏叫吹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吹牛仅仅是一个游戏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玩前一段时间我跟我的儿子 Jack 下这个军旗然后 Jenny 师母就做这个公证人我的那个师长呢就被 Jack 的那个司令吃掉了吃掉了然后我那一排就没有没有炸弹排在那边我下过军旗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就用一个连长就冒充这个炸弹去吓唬 Jack 的司令、这算不算撒谎、兵不厌诈、作战的时候要用假象、要用、一些迷惑的手段来迷惑敌人、以假象来混淆视听、以扰乱敌人的心智，使其上当受骗，来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有的基督徒说，我们这样不是在这种环境下来操练，我们去操练那种制造骗局的这种技巧吗？是不是把自己放在一种试探当中？那么不可以说谎的基督徒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指挥官？警察为了抓住犯人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设下一个陷阱、来捕获、那些的 罪犯、有一个、笑话、有两个基督徒、有几个基督徒在打篮球、然后、突然两个人就吵了起来，一个人就说，你是主日学老师、你经常在主日学教导我们不可撒谎，但是你打球的时候一直用假动作来骗我、什么是真理、如何在、特定的场合和处境当中、实践出真理、在这些的处境当中，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不可杀人、在或者完整的说，不可以在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外不正当的、夺取人的生命、创世纪九章六节 这一句经文、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生命的主权来自于上帝，人不能够去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杀人需要偿命、那这句经文也是很多、基督教的国家、在、判处死刑的、这个背后的根据之一、所以、我刚来的时候有的人跟我说、基督教立、国家立国的国家是没有死刑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不准确的，杀人在圣经当中不是完全不被允许、但是需要界定的是这样的杀人是不是在神所设定的范围之内、什么是神所设定的界限呢、大卫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他在这个、攻打这个、这个巨人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大卫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锏、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的、那个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大卫是靠着上帝给他的能力杀死了哥利亚、哥利亚是被大卫亲手所杀死的，但是大卫这次的杀人却完全的没有违背不可杀人、这条的诫命，所以在战争当中维持的正义或者执行法律的死刑的、都不属于、违背了这条的诫命、所以将来如果你是一个、你要去做一个法官、你要根据国家的法律用正义来判处罪犯死刑、或者你是一个警察、当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正义的杀死正在犯罪的罪犯，都不会违背这一条的诫命、因为这是神所设定的界限、不过后来这个大卫呢做王了，做了王以后、开始不思进取、睡觉睡到这个、太阳，经文说太阳平息、太阳平息就是睡觉睡到傍晚、所以睡觉不要睡得太晚、我知道年轻人、睡觉都睡得很晚、睡觉睡得太晚也容易出事。大卫睡到了傍晚，醒来之后就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发生了淫乱、 违反了第七诫，不可淫乱啊。然后东窗事发之后，大卫就将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召回来啊，他想要掩盖他所做的这个淫乱的罪行啊，他又违背了十诫的第九条诫命啊，隐瞒事实。哪知这个乌利亚却是个忠勇的战士啊，想到了。啊，前方的战友还在打仗，他自己就不愿意回家啊。大卫的计谋没有得逞，于是大卫就啊安排计谋，让乌利亚去到最危险的战场啊，然后让其他的士兵撤退。于是这个乌利亚就被敌人啊亚门人啊被敌人杀掉了啊。在这次的大卫的行动当中，大卫并没有亲手的杀死这个乌利亚，但是大卫却违背了这一条的诫命啊，不可杀人。所以先知拿单啊责备大卫说啊，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那在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外，不正当的夺取人的生命啊，非常的清楚，那个就是杀人，这是神所禁止的。那问题是说，什么是人的生命啊？胎儿算不算一个生命啊？在医学上，几周之内的受精卵，几周之内的胎儿算是一个生命。有的人说两周之内它根本不算生命，它受精卵还完全没有成型。那么这个生命是两周、四周还是六周？耶利米书的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啊？在美国，每一分钟有三个人在做人工堕胎的手术啊，也就是说，每一天就超过四千个啊人工的堕胎，一年就是150万啊。我不知道加拿大有多少啊。中国根据保守的估计啊，中国一年会有1300万个人工堕胎的手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每一年这个数字基本上维持在4000万到5000万之间啊。有一个网站他统计从今年1月1号开始到昨天啊，我昨天查的，昨天就超过了500万次啊，每一秒钟这个网站的数字都在不断的更新啊，我不知道它的数字从哪里得来的啊。做一个比较，旁边放的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新冠啊 COVID-19 的病毒死掉的人，2年多了才死了500多万。这个是1月1号到现在2个月都不到，就有500多万次的人工的堕胎，就意味着500多万个胎儿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基督徒可不可以堕胎？我想这个答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神学家加尔文说，胎儿虽然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但已经是一个人，剥夺他尚未开始享受的生命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诗篇139篇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之中，你已披覆了我。耶利米书1章5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如果说上帝真的在孩子还在母腹当中都已经有上帝在他人生当中的计划，那么作为母亲，作为父亲，谋杀在母腹当中的胎儿，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胎儿是一个生命，那么世卫组织所统计的这个数字，每年就多了4000万到5000万的谋杀。啊，最困难的可能还不是这个，最困难的是这些来做这些人工流产堕胎的这些的护士和医生，他们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伦理学又怎么样看待？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个护士或是你是那个医生啊，你会如何去面对？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是简单而且清楚的，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又有多少真正和平的时代？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死亡啊，不是死于疾病，也不是死于这个意外，而是死于谋杀啊。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啊。大哥啊，该隐是种地的啊，小弟亚伯是牧羊的啊，一个牧羊，一个种地都很好啊。但是大哥该隐拿了地里出产的贡物给耶和华，弟弟亚伯也拿着羊群中头生的羊和子由献给耶和华。问题就来了，上帝却看中了弟弟亚伯的贡物，却看不中哥哥该隐和他的贡物。做大哥的比不过这个小弟弟，这个让做大哥的很没有面子啊。所以这个大哥该隐就发怒了，发怒之后就变成了一桩谋杀案啊！一对亲兄弟啊，只是为了一个听上去非常崇高的目的，为了讨上帝的喜悦，如此崇高的目的却都能够产生妒忌，然后由妒忌产生了怒气，怒气产生了仇恨，仇恨变成了杀人，怒气生仇恨，仇恨变成谋杀。所以耶稣对这十诫的这一条诫命不可杀人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和延伸。马太福音的经文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啊，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啊，拉加是亚兰文骂人的话啊，他的意思就是没用的，无知的，一个废物啊，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啊，你这个废物啊，千万不要这样去骂人家啊。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啊，魔力不是亚兰文啊，魔力是希伯来文骂人的话啊，这个人骂人水平也很高啊，用不同的语种去骂人。魔力的意思是愚蠢的、笨蛋啊！你真是个笨蛋啊！当然，这不是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玩笑的时候啊，他真的从心里说：“你这个真是个笨蛋，你真是个蠢货啊！”我们有这样真的从心里去骂过这样的人？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啊！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耶稣在这里指出，那导致杀人的是来自于怨气和仇恨啊！无论这一种怨气是来自于嫉妒、纷争，或者是对自己生活的 不满意啊，怒气导致仇恨，不满导致动怒，仇恨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谋杀。然后耶稣在接下来的经文说啊，五章的23到24节，他说：“所以你在祭坛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怨气啊？我们有没有抱怨啊？抱怨之后，我们是不是也产生了怒气？啊，怒气之后，是不是我们对一个人也产生了仇恨？虽然我们没有发展到去真的去杀人的地步啊，在行动上我们没有好像真正的杀人，但是在语言上，在思想上，耶稣说我们都触犯了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仇恨导致杀人啊，如何去消除仇恨啊？我们要学习的是饶恕别人啊，仇恨导致杀人，饶恕却能解决纠纷啊。有的弟兄姐妹说，其他人是可以，这个人太坏了，根本不值得饶恕。那我想问你，如果这个他是一个好人的话，还需要你来饶恕他吗？这些错都是他造成的，给我造成了这么多的错，都是他的错，为什么要饶恕他？如果他是对的，还需要我们去饶恕吗？所以耶稣说，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你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被神饶恕之后，我们信耶稣的人就会得到饶恕他人的能力。饶恕就是释放，被神饶恕了就得到了释放。饶恕别人不但释放他人，更是释放我们自己。海德堡教理问答，海德堡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城市，海德堡教理问答也被称为是基督徒追求敬虔的方法啊，一共有129个问题，他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啊，简单明了的告诉和教导基督徒啊，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106问啊，世界的不可杀人这条诫命讲仅仅是讲不可杀人吗？回答。上帝禁止杀人的时候也教训我们，他憎恶那些杀人的根源，比如嫉妒、恨恶、恼怒、报复的心，这一切在他的眼中也算为杀人罪。所以使徒约翰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一句经文里面，他说凡恨恶弟兄的就是杀人啊，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加尔文这位神学家解释这一句的经文，他说约翰将恨人与杀人视为同等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就是巴不得这个人去死。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人我们巴不得他去死？虽然我们不敢去杀他，是不是我们只不过我们是不敢承担杀人的后果？上帝喜悦我们的生命是恨恶罪，而不仅仅是害怕犯罪的后果。如果仅仅是害怕犯罪的后果，当我们一有机会能够逃脱犯罪的后果的时候，我们就会存侥幸的心理去犯罪。我想再说一遍如果我们仅仅是害怕 得到犯罪的后果的话，当我们有机会认为可以逃脱这个承担犯罪的后果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侥幸的心理去犯罪。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恨恶罪，而不仅仅是害怕犯罪的后果，心中的仇恨就会被挪走，生命就会结出仁爱的果子，恩慈的果子。所以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只有上帝才有权柄，取走人的生命，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外，不正当的夺取人的性命，就是在攻击我们的上帝。上帝禁止我们轻看生命，这是消极的一面，但积极的一面是要我们尊重生命。如果只是以不行凶杀人来守住这第六条的诫命，是不够的。十诫的每一条诫命当中，都有它消极和积极的意义。消极的意义是我们不能够去伤害别人的身体和生命，积极的意义就是当别人遭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去救助别人，扶持别人。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07问，我们不这样杀人就够了吗？回答不，因为上帝禁止我们嫉妒、仇恨、恼怒的时候，就是要吩咐我们爱人如己，向灵蛇表示忍耐、和睦、温柔、慈悲和一切的良善，并尽我们的能力保护他不受伤害，甚至还要善待我们的仇敌。不但我们不去杀人，我们还要尽力的去救助别人。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大差不多有20公里的路程，这一段的山路差距，落差很大，山路崎岖险峻，所以在这条路上经常会有强盗出没。有一个人，可能是犹太人，他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也可能去守节期，在圣殿当中他听到了很好的信息，拉比讲了很好的信息，对自己也有 很多的帮助，所以他很高兴，就快快乐乐的赶回耶利哥的家。不过不幸的是，他在路上遇到了强盗，这些的强盗是专门等候在这里抢劫这些从耶路撒冷回到耶利哥的人。强盗看到他的身上衣服很漂亮， 很不错，就剥掉他的衣服，抢了他所有的财物，把他打了个半死，丢下他走了。所以很明显，在这里这一群的强盗违反了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不过呢，这个犹太人却没有死，虽然他很快要死了，已经打成了半死不活，很快要死了，他用最后的一点点力气就向走过的路人来求救。这时候有一个祭司经过了，这个祭司也是刚刚从圣殿听完了拉比的信息，不可杀人。不过他想，这个人又不是我杀的，又不是我害的，和我没有关系，时间不多，天也要黑了，我还是赶路要紧。面对这个快要死的人的救命的呼求，这个祭司听而不闻。求救的人非常的失望，因为他真的快没有力气了。不过还好，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经过，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体面的人，一个利未人，这个人，就用他最后的一点的力气向他求救。不过这个利未人看了他一眼，想了一想，前面那个祭司都不救，为什么我去救他？天快黑了，万一再有强盗跑出来，怎么办？再说这个人看上去也快不行了，也不一定能救活，看他的样子可能 死多活少了，我还是赶紧走吧。天色越来越黑，这个求助的人绝望，因为天一黑，再也没有人看到他，再也没有人可以来救他，他也没有力气发出声音来喊救命。这个时候又有人经过，不过他没有力气了，他只能用他的手在拍打着这个地面。这次经过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人。不过这个撒玛利亚人停了下来，他想起在圣殿拉比跟他讲的信息，耶稣也不是告诉我们要怜悯人，要爱人如己吗？万一这个人还有救呢？于是他就走了过去，用酒和油处理了他的伤口，扶着他骑上了自己的牲口上，把他带回了客栈。在这个故事当中，是那一群的强盗违背了不可杀人的诫命，但是耶稣在这里责备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你们同样犯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因为你们见死不救，任他走向生命的尽头。箴言书二十四章十一节说，人被拉到死地，你们要解救，人将被杀，你们必须阻拦。见死不救，可能在世界的法律当中可能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但是在天国的律法当中，神又是如何看待的呢？马丁路德说，一个人不只是在杀人的时候才算违反第六诫，若他没有对邻舍行善，或者有机会保护他们免受身体的伤害，或者搭救他们脱离死亡，他可以做却没有去做，这都是违反了第六条诫命。如果可以给人有衣裳穿，却打发他赤身的离开你，你就是让他冻死。如果你看到人饥饿却不给他食物吃，你就让他饿死。如果你看到人遭遇死亡或在危险的处境当中，虽然你知道救他的方法却不去救他，你就是在杀人。马丁路德这样说。为我们的教会我非常的感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前两天我看到我们的小组当中有一个弟兄病了，小组当中的组员又是送饭又是送药， 还送巧克力，还送口罩，送那么多。看了以后我真的很高兴，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感恩，我也为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做传道人，我也非常的骄傲。一个爱的教会，一个充满爱的小组，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乎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也不在乎他拥有多少的财富，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能够分享多少的爱给他周围的人。知道救人的方法却不去拯救，那就是在杀人。天国的标准似乎有一点点的太高啊。启示录说，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到火湖里面。那些将来要面临灭亡的人，我们是否有怜悯的心？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说，其实我们传福音并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这 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已经放在我的身上，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面对这些还没有得到永生的人，我们是否有怜悯的心，爱他们的心，去告诉他们有一位耶稣，去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个福音可以把他们拯救出来。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离开我们似乎特别的遥远、我们连一只鸡我们都不敢杀，怎么可能去杀人？但是离开我们有的时候又特别的接近、这个社会毒品、大麻、烟酒，沉溺于、这个一些的网络游戏，可能都是在没有节制的生活当中间接的杀害自己或者他人、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甚至见死不救也都是在间接的杀害他人、耶稣说动怒仇恨报复的心在心里面我们已经在杀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样式和形象。耶稣的生命当中没有仇恨、增进、记恨、恼怒，耶稣的生命有温柔和和平、恩慈和良善。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盗、杀害、毁害，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我们都是按照你的形象，你给我们的生命。祈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怒气，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除去我们的仇恨，赐给我们有饶恕、有怜悯、有爱心，尊重每一个生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一个和平之子，来荣耀你。让我们学习尊重生命，爱人如己。奉耶稣的名祷告。